下面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讲人可直接开始发言，谢谢。
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华兴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本次会议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构成对会议参加者的投资建议。华兴证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会议内容而引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未经华兴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解读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本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好的，感谢各位投资者今天晚上参加我们的这个电话会议啊。因为从前天晚上开始，整个北美光通信这边比较重要的一些公司开始陆续发布它的这个财报了。然后我们也是看到，整个财报对于美股和 A 股市场上的一个影响啊，冲击还是比较大的。整个从财报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还是反映出了几点比较大的一个趋势啊。第一个呢，其实就是这个物料的一个短缺啊，不管是 Lumentum 还是 Coherent， 其实反映出来的都是受限于物料的一个短缺啊，其订单的一个情况，包括收入的一个情况，我们认为呢都还是比较优秀的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整个反映出来的一个行业趋势开始向这个光的上游去聚焦啊，是做进一步的一个聚焦。那我们还是会遴选出几个方向和板块啊。第一个呢是激光器以及磷化铟衬底啊，第二个呢是隔离器和法拉第旋转片，第三个呢是这个光模块啊，光纤光缆扩产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啊，第四个呢就是MSAP 加大。整个这几块的话呢，我们在最近的这样的一些交流里面也是在做出了反复的提及啊。然后包括从这一次北美的这样的巨头的财报啊，在这个回到我们国内供应链最近的这样的一些准备和变化来看啊，在这样的一个趋势下，整个大陆的一个产业链会更加的具有优势啊。所以我们认为呢，在整个光通信这个上游物料短缺的大的趋势下，其实最受益的啊，就是我们大陆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链啊。因为整个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啊，还是有了比较久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公司啊，在过去可能是二线和三线的光模块公司啊，都可以这个迅速切入到海外的这个供应链里啊，然后去拿到它的这样的一个供应资格啊。然后包括过去做的一些是比较成熟制成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就是芯片环节的这样的一些公司，也都是迅速的切入进来啊。所以最近市场在这一块的一个反应还是比较热闹啊，还是比较热闹的啊。所以说这还是我们观测到的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趋势。第二个的话呢，还是在于新技术啊，还有这个 OCS 啊，还是对于 CPU 啊，包括在国产的这样的一些系统里面啊，比如说超节点系统里面用到的这样的一些全光交换啊等等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方案，其实都是体现出了市场对于新技术的这样的关注啊。包括像在港股上市的这个矽智科技啊，虽然说它在上市前财务数据是这个整个的一个收体量是比较小的，但是整个它上市之后市值的一个走势啊，还是看出来了市场对于它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定位啊以及卡位上的一个认可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从这个月开始啊，我们还是要继续关注这样的一些新技术和黑科技啊。具体的一个情况呢，我们现在交给我们的这个分析师张璐老师啊，包括一些标的的这样的一些分析啊，交给张璐老师给各位投资者做一个展开。
嘿，好的，那前面谢谢我们首席对于整个我们这个光通信板块的一个观点的一个高度的一个总结。那接下来的话，我会详细的再去分析一下我们怎么去看这一次就是 Lumentum 还有 Coherent 的一个业绩。那包括说，其实之前市场已经有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预期了。那这一次的一个财报的一个披露呢，其实我们觉得就是无论是 Lumentum 还是 Coherent 呢，其实都交出了一份比较让市场满意的一个答卷。那首先，我们先整体去看看，就是整体这样子财报的一个情况。那 Lumentum 这边的话呢，就是二六财年的这个第三季度的整个营收是实现了8.08亿美元，那同比呢是有一个90%的一个增长，环比呢是21%的一个增长。那我们按照这个非 GAAP 的样子的口径来看的话，那净利润呢是达到了2.26亿美元，那同比呢是有个452%的一个增长，那环比呢是57%的一个增长，那毛利率呢也是达到了47.9%，那整体同比呢是有一个1000多这个基点的一个增长，然后环比呢也有个540基点的一个增长，那所以说整体的一个盈利能力呢是提升的非常明显的。那 Coherent 这边呢也是整个营收呢就是达到了这个18亿美元，那同比呢是有27%的一个增长，那环比呢是有9%的一个增长，那净利润呢是达到了2.76亿美元，那同比是56%的增长，环比是11%的增长，那毛利率呢也是达到了39.6%，那同比是105基点的增长，然后环比是一个57个基点的增长。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无论是 Lumentum 还是 Coherent 的整个财报的一个业绩呢，都是非常强劲亮眼的。那尤其是在整个 AI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浪潮下面，那整个光互联的技术呢，都是这个就是 AI 芯片之间去高速通信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底层的一个支撑。那 Lumentum 呢和 Coherent 呢，作为整个这个行业的一个领军者吧，然后在整个供应链链条里面都占据了比较有利的一个优势的地位。那不仅是体现在供应在这个核心的这个激光体芯片，还有光器件等等，然后也延伸到了整个产业链，还有系统的这个光学的一个集成。那尤其是像整个毛利率的一个提升的逐季度提升的一个情况，其实也印证了整个市场在供不应求的一个情况下面，那参与的这些供应链的这个厂商，整个产能利用率的提升，然后产品价格的上涨，包括说产品结构的这样子的优化，都获得了更好的这样子的利润表现。那么从他们的这个电话会里面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比较共性的一些这个变化的一个趋势，那也是指引我们去关注后续光通信这边这样子一个产业的一个趋势。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过了，就是主要去关注这个上游这个物料紧缺的一个情况。那比较明显的，我们看到就是这次从 Lumentum 还有 Coherent 的这个电话会中提到的，就是整个光芯片的一个紧缺程度其实还是在加剧的。那尤其是像这里面的这个 EML 的这个激光器的芯片。那 Lumentum 呢也是提到的，就是 AML 基本上是一个售罄的一个状态，然后供需的缺口呢已经是达到了30%。那之前的这个数据可能还是在一个25%到30%左右。那同时呢，整个 AML 的一个出货量呢也是创了一个新高。那200G 的这个 AML 收入呢，环比是实现了翻倍的一个增长。然后下个季度呢，AML 还预计要去实现50%以上的一个增长。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爆炸的一个出货量还是难以去满足，就是客户这边的一个旺盛的一个需求。那所以说，在整个EML 紧缺的一个情况下面的话，可能更多的厂商就把这个目光就是放到了像这个 CW 激光器上面，因为可能同样大小的这个磷化铟的一个衬底，那切割出来的这个 CW 激光器的一个数量呢，会多于这个 EML 的这个激光器数量。那所以说呢，我们也看到，就是 Lumentum 也透露出了开始会把更多的这个晶圆厂的一个产能分配给这个 CW 激光器，并且呢，就是自供他们出货的这样子一个光块。那目前来看呢，他们可能 CW 激光器在其中的一个占比呢，可能是20%左右。但是后续呢，他们预计整个比例也会不断的去提高。那除了这个光芯片紧缺，然后推动了这个 CW 激光器的需求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以外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 CPU 交换机对于这个外置的激光光源里面去采用的这个 CW 激光器也呈现了更高的这样子的要求。那尤其是对这个功率的一个要求，因为像这个 CW 交换机呢，跟我们这个 传统的这个光模块相比呢，它对于这个激光器的一个功率，那基本上要求是到350毫瓦或者是400毫瓦以上。那这种这个高功率的一个激光器呢，它相较于普通我们这个光模块里面的这个激光器而言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面积会变大，然后同时呢也会大幅的提升对于它这个磷化银衬底的这样子的一个消耗，那也对这个衬底的这个稳定性还有这个比较低的一个缺陷性也有比较高的一个要求。那制约整个光芯片的一个扩产，其实最主要的瓶颈就在于上游的这个磷化银衬底产能的一个紧缺，包括说整个衬底的一个磷化银衬底这样的一个市场呢，基本上都是由这个日本铸友，然后美国的这个 AST 它在国内这个工厂是北京通美和这个日本的 JX 占据这个主要的一个市场份额。那磷化银衬底呢，由于受到它这个晶体长晶的一个难度啊，然后包括说就是现在这个光动性这个光芯片对于这个衬底的要求比较高，所以说整体它的一个良率呢也比较低，那影响了整个光芯片用的这个磷化银衬底的这样的扩产的速度。那目前呢，无论我们看到就是无论是这个 Lumentum 还有 Coherent 还是说其他的一些磷化银厂商呢，其实都是在积极扩充这一块的一个产能，包括说之前 Lumentum 就是宣布去收购这个新的这个磷化银的晶圆厂，那去提供这个未来几年的这样子增长的一个对产能的一个需求。那 Coherent 呢也是在这次电话会里面就是提到了在积极提升这个6英寸磷化银的这个晶圆产能，因为相较之前可能传统使用的这个3英寸大小的这个磷化银晶圆而言的话，那6英寸的整体的一个效率是有大幅的一个提升，那所以说这块呢也会对整个的一个毛利率，然后包括说这个产能有比较积极的这样子的影响。那他们预期是整个六英寸的这个磷化银的这个晶圆产能呢，在这个2026年底的整个产能要翻倍，那2027年底呢还会再翻倍。所以说我们看到就是 Coherent 其实是在采用非常可以说就是非常积极然后激进这样子的一个扩产的一个这样子的规划，去应对整个爆发的一个光芯片的一个需求。那因此呢，我们是判断就是说光芯片在未来还会持续就是非常紧缺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势。那随着这个 Lumentum 还有 Coherent 的这个产能呢就是陷入到一个较为紧张的一个状态，那国内的这些厂商呢它会获得一部分这种订单转移的这个机会，那尤其是像这个 CW 激光器出货的一个机会。那对应的这个标的呢，那我们建议就是可以关注像这个元杰科技，然后世嘉光子、长光华星、东山精密、永宁股份等等。那对于这个光芯片扩产的这个瓶颈，也就是上游的这个磷化银衬底的话，那么我们觉得就是对应的这个磷化银衬底厂商呢也会获得这个目前这个供不应求的这个情况下面的一个溢价的一个能力。那这一块的话我们建议去关注像这个美股的 AXT， 然后国内的话就是像这个云南锗业还有凯德石英等等。然后除了这个就是光芯片还有磷化银衬底以外呢，就第二点包括说后面我们看到就是说对于这个黑科技这一块的一些指引，就是包括这个 CPU 和 OCS。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这个 CPU 这边的一个指引。那这次呢 Coherent 也是给出了非常清晰的这样子一个时间线，他们首批这个 scale out 的这个 CPU 收入呢预计会在这个26年的下半年开始去进行这个发货，然后 scale up 的这个 CPU 收入呢预计会在27年的这个下半年就是开始去启动。那 Lumentum 呢已经开始从这个 scale out 的这个 CPU 里面获得这个初步的这样子的一些收入的贡献，但是目前呢可能整体的一个节奏还是相对比较温和的。那我预计呢就是会在今年的这个 Q4 呢就是 scale out 的 CPU 会给 Lumentum 带来更多的这个收入的一个贡献。那 scale up 的这个 CPU 呢虽然可能目前还处于一个早期的一个阶段，但是他们也是预计后面会是就是未来比较大的一个单一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驱动因素。那 Coherent 的是目前来看的话就可能整体就是未来 CPU 整个市场呢会有150亿美金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那我们从整个CPU 上下游这个备货的一个节奏来看的话，那包括是之前就是 Lumentum 和 Coherent 已经收到了就是这个几亿美金的这样子，各自有这个几亿美金的这个高功率激光器的一个采购订单。那包括说英伟达呢也各自向这个 Lumentum 还有 Coherent 这边就是去投资这个20亿美元，然后还定了这个数十亿美元的一个采购的承诺，那去优先使用他们的这个先进的一个激光组件。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 CPU 供应链的相关的一些物料其实是在加快的去锁定这样子的一个产能的，然后我们就预期就是整个这个锁定产能的，然后去保证整个供应链供应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其实是在预期着 CPU 即将进入到这个大规模部署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说后面呢，占据了这个供应链核心卡位优势的这些厂商呢，会有更多的这个机会受益于这个 CPU 的这样子的一个起量。那一个是呢，是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的，就是像这个里面核心的就是这个外置激光光源里面核心的这个 CW 激光器，然后还有说它的这个上游的磷化铟衬底。那除了这些标的以外呢，另外我们觉得就是可以去关注的这样子一个环节，就是FAU 这样子的一个环节。因为 FAU 呢，它作为这个光耦合的一个核心的部件，那在这个 CPU 交换机里面的话，相较于以前的这个传统的光模块，它的一个就是数量，然后包括说它的一个通道数，然后它的一个精度，其实都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提升。而且 FAU 就是因为是这个光耦合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环节，它对于整个 CPU 量产的一个良率的影响呢，其实也是有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所以说呢，我们这一块的话还是建议就是去关注就是这里面核心的这个供应链里面涉及到的，像这个天孚通信，然后聚光科技，还有恒动光，还有太盛光等等。然后第三点，我们就是看到了它这个 OCS 整个市场规模的这样子的一个上调，其实是超出了之前的这样子的一个预期了。然后这次电话会的 Coherent 也是提到了，就是把整个 OCS 市场的这个规模的一个预计呢，从之前的这个60多亿美元，然后上调至超过40亿美元。那这个呢，是主要有考虑到OCS 在整个数据中心的这个互联，就是 DCI 这一块，然后还有说在这个数据中心内部的这个 scale out 还有 scale up 的这个网络中不断去扩大的这个应用的一个场景，以及说就是不断拓宽的这些下游的这个终端客户的一个参与度。有可能大家之前的一个预期的话， OCS 相对而言它的一个应用的场景会比较有限，但是我们预计就是随着后面整个技术的一些这个突破，那 OCS 它的一个应用场景呢还会不断的去拓宽。然后之前的话也是大家预期可能 OCS 主要还是由谷歌这边作为这个中下游终端的这个客户就是去主导OCS 这样子一个落地一个推进。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近几个月，就是这一个季度以来，其实我们都看到了就是比较明显的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新进的这个云服务厂商，然后加入到这个 OCS 这样子的一个板块里面来。那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就是一方面是新的这些进入者，然后还有说像这个谷歌他们前不久也是推出了这个 V8 的这个系列，然后这一块的话V8 这边的一个出货呢，其实我们觉得整个的预期也会去推动 OCS 的这个需求有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上行。那么从这个 OCS 这边产能供应的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因为其实此前可能受限比较多的还是这个就是产能这边的一个生产的一个瓶颈。那 Coherent 其实近期也是解决了，就是提到了他们解决了这个内部组件这个生产的一个瓶颈，那预计接下来整个产能爬坡的一个速度呢也会去加快，整个 OCS 产能呢也会去快速的一个释放。那么作为整个供应链里面比较核心的一个厂商，那 Lumentum 是作为这个 MEMS 路线的一个其中一个代表，那 Coherent 呢是作为这个液晶路线其中的代表。那在 OCS 方面呢，他们已经去产生了相应的这个收入，而且增长迅速，也给出了相应这个乐观的一个指引。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说随着后面除了谷歌以外，更多的这个云厂商还有硬件的这个提供商布局这个 OCS 之后呢，整个市场的天花板会被打开。那不仅说我们可以去关注这个目前已经进入到大规模量产阶段的这个两大路线 MEMS 还有这个液晶路线要包括说这个 Lumentum 和 Coherent 他们各自的这个供应链除此之外呢，我们觉得还可以去关注就是现在同时在布局的就是像这个雅典陶瓷还有光波导这个路线。因为目前我们来看的话，就是 OCS 这边几条的这个技术路线其实还没有非常明显的这样子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收敛，说四条路线呢还是在一个并行发展的一个阶段，那么有望呢后面就是说可能雅典唐斯光波岛也会去实现这样子的一个量产的一个突破。那国内的厂商的话可能更多是在这个OCS 供应链里面的这个原材料环节，然后包括说光学器件的环节，还有说整机代工方面就是参与进去。那这一块的话我们建议就是去关注像这个藤井科技、聚光科技、凌云光等等。然后我们就是再来看一下，就是整体，就是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观点的话，那么站在五月呢，可能在这个一季前面就是一季报落地之后呢，那可能再加上就是五月可能有一定的这个流动性的一个压力，那可能海外这边三立的板块呢，也会面临着一定的这个压力。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Lumentum和 Coherent 两大这个北美这个光通信巨头的这个比较喜人的亮眼的一个业绩呢，仍然给了整个板块非常强的一个一记这个定心针吧。那包括说对于这些 CPU 还有 OCS 之前也是市场热门的这个黑科技的一些方向，也有了一些更加确定的一个指引。那因此呢，我们觉得整个光通信的这个板块，包括说海外三立的板块仍然会有不错的这样子的表现。那主要关注的一个方向呢，除了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像这个光芯片，然后还有上游这个磷化铟的这个环节，然后还有说像 CPU OCS 供应链里面涉及到的一些标的。那另外呢，也是就是前面我们首席这个观点提到的，就是说重点去关注上游缺的这个物料的这个设备的环节。那同样的就是在这个光模块内部就是紧缺的这个法拉第选片的，那可能涉及到的就主要是这个福星科技还有东田威。那么光这边相关的一些这个设备的话呢，可能主要最近还是关注这个连续仪器。那么光模块这边的话，就是除了像这个光芯片，然后磷化铟阵地、法拉第选片等等这个以外呢，我们目前也看到了，就是说光模块这边对于这个 MSUP 的这个 PCB 的这个基板也是出现了比较紧缺的一个情况那像之前的话，就是博通其实它就已经点出了，就是像这个 AI 相关的这个供应链三大瓶子内部的这个小型的这个 PCB 整个这个交付周期其实已经从之前的这个六个星期然后延长到了六个月，那预计呢可能会到2027年才会缓解。那尤其是在800G还有 1.6T 的这个高端光模块里面，这个对于这个 MSUP 的供应呢是比较重点去依赖的，因为它这个尺寸比较小，而且同时要去处理这种超高频的一个信号。那这些呢可能主要是有这个高阶的这个 HDI 或者是 IC 载板能够去生产的这些能力的这种厂商能够去提供。那可能这一块的话主要涉及到的就是像这个新森科技，然后鹏鼎控股，还有深南电路等等。对，所以说我们看到就是说重点还是去关注这个上游紧缺的这个物料的一些环节，然后呢另外就是关注像这个黑科技的这个 CPU 还有 OCS 这些方向。那么这些就是大体是我们今天就是主要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观点，那也是非常感谢各位投资者的一个聆听。